那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我们来继续来查考这个创世纪哈。现在的经文是17章15到21节。那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哈。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他，麻烦一下那个 PPT，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下一页。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没有，这还是他 ，sorry。上一页，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那今天原本是那个袁浩博士正道的安排，但是袁博士因为突然生病，所以不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正道。那么就由牧师本来是在假期当中，那现在牧师是通过远程连线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正道信息，请网络的同工把屏幕切换到牧师那里边。
弟兄姐妹主日，请原谅我今天不能够来到你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刚才Kevin弟兄也介绍了。因为袁博士临时生病，他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分享。因着上帝的怜悯和他之前感动我的预备，虽然我现在请假在外，那我还是今天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一起敬拜神。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叫做我没有笑啊。那如果大家刚才读了创世纪的两段经文，你就会发现说这几个字呢其实是撒拉的一个回答耶和华使者的一个话。那特别是在刚才大家读的创世纪第18章的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什么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耶和华的使者向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显现啊。那在这个显现当中呢，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耶和华自己特别的向他们宣告说，神要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叫以撒。我们很显然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其实并不相信。那在第18章的12节，我们如果打手边有圣经可以打开看，当撒拉听到耶和华的使者宣告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那圣经说他心里面暗笑，然后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如果按照我们一般的常人的常理来看呢，其实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一对已经将近100岁的老人，他怎么能够奢望还有孩子呢？那当然撒拉的这段话，他讲到他心中暗笑，他说其实都是在他心里面自己在说，他并没有讲出声。可是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他是洞悉一切的， 他没有就此罢休。那我们继续，如果看下面第十三节，这个使者就直接就针对撒拉说话了，说撒拉，你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当然，这节圣经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常常引用这节圣经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但是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或许我们思想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可能跟撒拉是很类似的。我们常常对上帝的一些应许，我们虽然道理上是明白，但是我们可能从我们的发自内心来讲，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那紧接着，上帝的使者就再一次的宣告了他之前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你一定会生一个儿子。那这个时候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会发现说，撒拉很有趣，撒拉就心里害怕，然后说了一句话，说我没有笑。圣经说他没有不承认，也就是当时上帝的使者指出他说，你心里面暗笑，你心里面不以为然，你心里面不相信，可是撒拉却不承认。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跟我们大多数人的反应是很类似的，就是当别人去指出我们的错，指责我们的过失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找一个 excuse， 赶紧找一个借口为我们自己开脱。所以撒拉在这一刻，他好像我们不能说他是要急中生智，他在着急之中他居然撒了谎，他说我没有笑。我们相信当时耶和华的使者或许显现的时候是用一种人的方式显现的，所以我相信撒拉在那一刻他的反应是一个很直觉的对人的一个反应。他对当面的这个人，当这个人指责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我没有笑。他不知道那是上帝的使者是洞悉一切。那我们想说，这样一个对话如果到这里可能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竟然不依不饶，继续的说，不然你实在笑。那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说为什么这个上帝的使者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那么顶真呢、啊、一定要跟撒拉较真，说你就是肯定你刚才已经笑了，你就是笑了。那为什么一定要去紧紧地抓住这个事实，一定要去跟撒拉去讲清楚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一定会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看似不同寻常或者不容易理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经文的内容是有点点看似是矛盾的一些内容啊。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往往在你读经发现这些疑问的时候，不寻常的时候，不容易理解，甚至是看似是矛盾的时候，恰恰是上帝要借着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真理，尤其是会借着这样的教导，会使我们这个人对上帝的认识以及对我们整个的信仰经历会有产生一个更新。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帝的使者为什么会揪着撒拉不放，说哎，你一定得承认，你说你没笑，你肯定笑了啊，一定得承认，为什么上帝要做这事情啊？我们其实知道，一个人如果太过较真，这并不是什么好事。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那他上课的时候很喜欢问老师问题，我相信我们有不少弟兄姐妹，我们有做过老师的这样的经验，其实是我们是蛮喜欢这种问问题的学生的，因为问问题的学生会让我们的课堂变得很活跃啊，我们跟学生之间有一问一答，非常的就是气氛会变得非常的好。但是很不幸呢，我这个同学呢，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就是特别喜欢问问题的，而且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甚至有的时候当一个问题啊，老师已经解释了，甚至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说啊，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这个答案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可是他居然还要继续问老师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弄得老师很厌烦，同学也很厌烦。那所以我们知道说过度的较真并不是一件好事，可是为什么这个上帝的使者在这个地方，我们读到创世纪十八章，为什么他不像我们多数人一样说哎呀问到这里就可以了，那我们需要给撒拉留一点余地，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过去就好。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 撒拉的笑其实是一种不幸的表现啊。当上帝宣告他要生一个儿子的时候，撒拉他从本能的想，从他自身的条件来讲，他说我不，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我已经90多岁了，我的先生也是将近100岁的人了，我们怎么可能有这喜事？怎么可能去生一个孩子呢？而且不光撒拉是这样想，其实连亚伯拉罕一开始也是笑而不信的啊。如果大家去读第17章，刚才记得第17章前面读的内容，第17章17节到18节，当亚伯拉罕第一次听到上帝宣告说你要生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也是这么反应的。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啊，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居然给上帝出了个主意，说哎，你不要想这事儿了，这事儿肯定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愿你使玛丽活在你的面前，我已经有一个儿子就够了啊，你不用不劳上帝再费心再赐给我一个儿子。所以当上帝的使者跟撒拉非常计较说你的暗笑和你先生亚伯拉罕之前的这个伏地的喜笑，你们都是一种不信的表现，上帝一定要让他承认这件事情。这个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观念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流行一种观念，就是说我们要与人为善，得饶人处且饶人，能够帮人遮盖过去就遮盖过去，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干嘛我们要斤斤计较呢？所以当上帝的使者这样紧紧地抓住撒拉去揭露他的不信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上帝的性情和我们所认识的有什么不一样。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会常常把恩典这个字挂在嘴上，的确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缺少恩典的时代。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疏远，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关心都很表面啊，我们可以用个指标去衡量一下，你今天关心人，你是真是常常是做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呢，还是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很不幸，我们对别人的帮助都是锦上添花啊，而很少去看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那些真正弱小的人，真正在那些人很多众人都不注意的角落里面的那些人，那些贫苦的人，那些需要真实帮助的人，我们可能很少去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很付出我们的爱心。而当今的世代确实是，就是如圣经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爱心冷淡退后的时代啊，我们可能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和不法的事情，我们对人性已经很失望，我们甚至对人也很失望，以至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帮助别人又怎么样呢？可能带来的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帮助别人又怎么样呢？能够让这个人改变吗？当我们有各种各样我们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观察的时候，所以我们发现说我们对人常常是缺少恩典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讲恩典，我们要讲爱人，我们要讲去恩待人。但是当我们在强调这是一个我们跟人要更多的去表达我们的恩典，表达我们的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说恩典就是无论对方做了任何的错事，我们都马上选择原谅，这个叫做恩典。我们会不会只相信说今天这个神就是这样一位神，所谓的神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是不是常常用这个话？这是不是很恩典的含义？上帝是不是一个叫做所谓的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原谅呢？我们要想一想，当我们说一种无条件的爱和无条件的原谅的时候，我们的是不是我们的真正的意思是说，上帝啊，你就放弃所有的原则，放弃所有真理的要求，不带任何附加的条件，你就要恩待我？这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的含义？这是不是真正上帝的性情呢？我想弟兄姐妹，如果你们认真去读圣经，你会发现说这不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圣经里面所讲的恩典的确是 当我们作为罪人，我们无论是犯了怎么样的罪，无论是在世人眼中如何的罪大恶极，上帝都可以原谅我们。但是上帝从来不会放弃他的原则，作为代价去表明一个我们以为的一个无条件的爱。上帝的所谓我们讲到常常讲到 unconditional love， 上帝的没有条件的爱的是说，是讲到上帝对所有罪人，对所有罪人的一视同仁的这样的一个接纳和爱，而不是说上帝放弃了他真理的原则去接受我们所有的罪和罪带来的结果。救恩之所以可以临到我们这些罪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先，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说过说你的罪就不是罪。那有一位叫做潘霍华，我想我之前跟弟兄姐妹提到过这个人，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当然这个可能不是他的原话，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使罪人称义。好，我想这部分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我们常常讲到因信称义，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因信称义。上帝使罪人称义，而不是使罪称义。我想再重复一遍，也就是说，上帝是使罪人称义，而不是使罪称义。也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将罪合理化，这才是上帝的真正的性情。神的确会赦免我们的罪，神的确也会施恩典给我，但是给我们，但是上帝绝对不会断不以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的公义的原则绝对不会因着要恩待我们而做丝毫的妥协。这是上帝的性情，而且这样的一个性情是贯穿着整个新旧约的这个教导的。那我想我们大家或许非常熟悉创世纪中约瑟的故事啊。那约瑟的故事呢，当然我们可能不去讲太多的细节，那大致上就是说，当雅各的他生了约瑟以后，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儿子，那以至于他可能在某些方面偏爱这个儿子。而约瑟自己本身呢，或许按照有的人的说法呢，他可能做事有点高调啊，那他又喜欢在父亲面前告他哥哥们的状，那以至于约瑟的哥哥们对约瑟都非常的记恨啊。所以在创世纪第37章就记载着，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们就找了一个机会，就把约瑟卖到了埃及为奴。那你可以想象，约瑟大概按照圣经我们的推算，他那个时候大概只有十几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teenager 的年龄，就已经被迫离开整个的家庭，到很远的一个地方，而且被卖为奴隶。其实对约瑟来讲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那圣经的记载就是，从那以后，包括约瑟的父亲雅各，还有约瑟的哥哥们，应该跟约瑟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他的父亲雅各应该基本上认定他这个儿子是已经死了。当然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里面讲到他的哥哥拿了一些被野兽撕裂的约瑟穿的衣服上染的血，然后去告给他的父亲看，他父亲就认定了约瑟已经死了。然而这件事情呢，是过了一些年之后呢，约瑟在埃及，上帝与他同在，上帝恩待他，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成为整个埃及地除了法老以外，可以说是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角色。上帝使他升高成为埃及的宰相。而当创世纪继续记载到大概将近40章前后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当全地都有饥荒的时候，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在迦南地也同样的遭遇了饥荒，然后雅各就派他的儿子们，也就是约瑟的哥哥们，下到埃及去，要去买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圣经记载作为埃及宰相的约瑟看见了他的哥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感受。那我们 我们会不会想说约瑟会不会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美德，哎呀，我们既然今天约瑟已经是这样的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了，我何必我跟我这些哥哥们计较呢？那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一笑泯恩仇，这个事就过去了。反正我今天已经都这样发达了，我今天还反倒可以在你们面前说一下，你看怎么样啊，你们怎么样瞧不起我啊，你看我今天都多发达，我还可以在他们面前去炫耀一番。但是我们会不会想到说约瑟会借着这样的机会去报复他的哥哥们呢？可能我们一般人作为人的美德来讲，我们绝对说我不会做这个事情。然而你看圣经的时候，你看很有意思，圣经记载约瑟的行为似乎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刁难他的哥哥们。比如说第一次他们的哥哥们买好粮食，然后带着粮食走的时候，约瑟就把银钱悄悄地塞在他们每个人的这个粮食包里面。那你看最后的结果，圣经记载的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当他们买了粮食回到他的父亲雅各那里的时候，他们打开这个粮包发现银子全在里面。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他的父亲雅各对他的哥哥们本来就已经不信赖了，可是今天你们说是买粮食，买了粮食之后你居然把银子都带回来了，所以他的父亲首先怀疑的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又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这粮食会不会是你们抢来的，你们根本没有去买粮食，你们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了呢？而且当时约瑟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又留下了其中他的一个兄弟留在了埃及，雅各就更怀疑了，说难道你们又把你们的一个兄弟卖掉了吗？或者说你们又把另外一个兄弟杀掉了吗？以至于你今天换得了这些粮食呢？所以约瑟让他们哥哥们去经历了被诬陷的这样一个感受。那还有紧接着他们第二次去埃及买粮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更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这次把便雅悯带去了，便雅悯是雅各喜欢的另外一个儿子，他认为约瑟是他喜欢的一个儿子，便雅悯是另外一个。那他带便雅悯下去之后，结果回来约瑟好像又故技重施，然后又在他们走的时候又把他所谓的战仆的酒杯藏在便雅悯的那个粮食包里面，然后最后又派人去追赶他们，然后就认定说，哎，你看是你们偷了我的东西，你偷了我这个东西的人就要做我的奴隶。然后以至于犹大为首的这一群就是雅各的儿子们，他们不得不最后，因为他们在他父亲面前已经承诺了他父亲一定会把便雅悯完完整整的带回去，因为他的父亲雅各已经不相信他。那你看整个这个过程的描述，怎么看怎么像好像约瑟在报仇啊！你当年你们怎么样苛待我苦待我，我今天要狠狠地报复你们一下。所以当年当我在一开始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的确我心里面会很不解，圣经花了相当大的篇幅在记载约瑟如何好像设计来对付他的哥哥们，而很多次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老实话我都是就直接跳过啊，我去读最后一段啊，就是约瑟和他的哥哥们和解，然后抱头痛哭，然后最后彼此相认，然后最后皆大欢喜。我觉得这个好像才能够反映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样一个宽宏大量。哎，我们这个不计较别人的过犯，我们这个不计较他的做的错事，不管他怎么恶待我，你看我就是张开双手去拥抱他，去接纳他。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仔细去更深入去思考圣经这样郑重其事的记载这个事情，它其实是要表明上帝的性情。我们有没有发现约瑟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为了帮助他的那些哥哥们，尤其是他的那个其中一个兄弟叫犹大。那犹大是在整个出就是卖约瑟的过程里面是主导整个的事情，他要帮助他的哥哥们真正认识到他们的罪，而且最终真实的悔改。当然我讲到悔改的时候，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大家可以去读创世纪第44章 啊，从第十八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三十几节啊，这一段是犹大在约瑟面前的一个裸露内心的一个发自肺腑的一段，就是你可以说是自己的一个表白吧，就把内心的最深刻的这种感受都表白出来。你可以从这么一大段文字里面看到犹大是如何的悔恨，如何的去表达他自己明白父亲的痛处，明白这件事情带给他整个家族的影响，甚至他愿意付上代价，甚至他说如果真的是你那个约瑟你一定要处罚我们的话，那你就把我留下，你就把处罚我吧。他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的代价付上去，为当时他们过去所做的所有的这些罪去承担责任。当然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约瑟最后的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他最后还是完全的赦免他的哥哥们，而且他全然的拥抱和恩待他们。但是在这个完全的赦免和恩待之前，我们看到的是这些约瑟的哥哥们，尤其是犹大，他们需要经历一个痛苦的煎熬，去面对他们的罪以及他们需要的悔改。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和那个行淫妇人的例子啊，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哎，我们会说，哎，你看耶稣不是就是站在那个行淫的妇人一边吗？甚至耶稣还去指责周围那些人说，你们谁没有罪，你们就拿起石头去打他啊。但是我们仔细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所讲的是什么呢？耶稣所讲的是我们今天没有资格去定别人的罪，我们今天没有资格像上帝一样站在那里去审判别人的罪，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以上帝的话语的标准来辨明罪，这也不代表说我们就因此可以去抹平人的罪，忽略人的罪。我们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哎，我们大家何必去互相彼此计较对方呢？不要。哎，我们可以这样，就我们可以维持一种合一嘛。但是弟兄姐妹，你们要了解，这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合一。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耶稣也从来没有说那个行淫的妇人没有犯过罪，因为当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他同时也说了另外一句话，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是上帝的性情，上帝的性情绝对不是让我们去快快的去跳过我们自己的罪，不去悔改，很快的去忽略，去抹平，然后我们好像快快乐乐活在恩典里。这不是恩典，或者说这不是圣经所讲的恩典。当我们真正愿意悔改认罪的时候，其实上帝是已经把预备好的恩典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想我们知道耶和华的使者他所做的事情是什么啊？我们这样就比较能够明白啊，他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那么苛刻的吝啬的一定要锱铢必较的人，好像一定要抠出啊，把你内心的最深处的污秽的东西一定要暴露出来，然后让你难堪，让你过不去。我相信耶和华的使者不是，他所做的事情不是这样，他要揭露撒拉内心的真实的光景，不仅仅是因为他撒谎说我没有笑，而且是更深层次的一个罪，也就是他对上帝话语的不信赖。我们知道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坦然的接受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本相，在神面前其实是我们并不会很困难。我们今天比较困难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人面前也承认我们的罪，甚至我们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这件事情其实是并不容易。那我曾经有知道这样一个弟兄啊，那他当然他在信主以前， 他做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从大学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他改了自己的成绩单。当然等他信主以后，他当然已经进了已经去读研究生了，已经在那个学校里面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信主。那信主之后呢，他在祷告中间呢就想起了过去这件事情，就是他曾经为了申请这个研究生，他改过自己的成绩单，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他最终他甚至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如果说今天我因为我改了成绩单这样一个欺谎的罪啊，我如果把这个罪去补露出来，以至于最终我要付上的代价是我要失去在这个大学里面继续读研究生的这个资格，我也愿意。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一个悔改的时候，讲到我们说我们要去面对我们里面的本相的时候，这是一个试验的指标，就是你愿不愿意为到你这个悔改付上任何的代价。而有的时候这个代价直接就是面对一群人，你要有周围的这群人要知道你犯了这个罪，或者别人知道你这个罪，甚至别人可能会因着你这个罪去指责你。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痛苦，这或许是一个指标。当然圣经没有讲撒拉在这个不幸的罪上是不是悔改，圣经其实没有明确的去讲，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后面读到的圣经有那么一点点的思考。因为我们读到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时候，这个时候二十一章讲到上帝按照他之前给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应许赐给他们一个儿子，然后以撒就出生了。然后这个时候撒拉宣告说，神使我喜笑，而且他还说，这不仅仅使我喜笑，也让大家和我在一起的人一起喜笑。如果我们去，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读过这段圣经，也去研究过这段圣经，以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喜笑或者他笑。所以撒拉在这里其实是给他儿子起名叫以撒，而且呢他宣告，如此宣告是上帝使我喜笑，上帝又使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一起喜笑，上帝将这样一个原本我跟亚伯拉罕两个人我们偷偷的暗笑不信的这样一个事情，上帝借着他的恩典把它转换成一个对我们的祝福。我相信在这个过程里面，撒拉是经历了那样的一个悔改，他认识到他过去的行为是一种不幸的罪。而且弟兄姐妹，你没有想到当每一次别人喊到以撒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好像你常常去喊到你的孩子说他喜笑他喜笑，你常常去喊这样的一个名字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当年你在上帝面前的那个不幸的行为？我相信或许会。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与后面所剩余的一生中间，他们不断地喊到他们儿子的名字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想到当年他们是如何没有信心，如何的不相信上帝使者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告。所以上帝所做的事情，神的恩典是这样一种恩典，是让我们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本相，真实的借着悔改领受神给我们的已经预备好的恩典，这才是恩典的真实的含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不是活在一个所谓的一个恩典的保证中间，而是我们真正认识到救恩的目的是这样一个，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包括你我，包括我自己也一样，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很好了，我可以在这里责备你们指责你们提醒你们，不是如此。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对我们所有人讲，对，也是包括我自己。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走向成圣，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正是预备好了，可以毫无瑕疵的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今天的恩典不是一个廉价的恩典，今天的恩典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以至于我们这些罪人，当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你的爱和恩典之中。主，这才是恩典真正的含义。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脱离一些对恩典错误的认识，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求主你让我们能够真正活出你儿子圣洁公义荣美的样式，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个时代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